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来自创世纪第三十七章，创世纪第三十七章。今天我画的经文不多，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因为呢，我的计划是花一点时间，把整个的这个有关约瑟的生平，特别是约瑟他的这个生命是如何预表基督的，这个跟大家做一些介绍。创世纪到了三十七章呢，大家如果手头有圣经的话可以看到接下来的内容啊。创世纪总共50章，差不多从三十七章开始，一直到最后，有一个中心人物，就是雅各的儿子约瑟，就是雅各从拉结所生的那个约瑟。接下来的这个记述啊，接下来的所记载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围绕着约瑟的这个生命的经历来写的。来写的，所以我想今天晚上进入这个具体的第三十七章1到11节之前呢，我还是想带大家把整个的这个接下来创世纪的记载，以约瑟为中心的，给大家做一个预览吧，做一个预览，这样呢。使大家对约瑟的记载有一个总体的一个了解，那么这个总体的了解，对于理解今天要看的这个1到11节这些经文的理解，当然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帮助的。大家如果手头有圣经的话，可以稍微看一下啊，你到了三十七章开始，就是约瑟的故事。那么，三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就讲到这个，雅各如何爱这个儿子约瑟，然后他又如何做了两个梦，他告诉他的哥哥们，他哥哥们本来就很嫉妒他，这下子就更恨他了。然后三十七章后面12到36那部分就讲到这个约瑟就因着他哥哥的嫉妒被他哥哥所卖，差点杀了，那最后是把他卖到埃及。然后38章呢是转过来又讲到这个他其中的一个哥哥，就是犹大的这个事情。当然讲到犹大和他的这个儿媳妇他玛有个行淫的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突然加入这个三十八章这一章记得又从约瑟的这个事情突然转到犹大身上呢？跟约瑟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一章实际上是会跟39章里面所记载的这个约瑟，他被卖到埃及之后做了这个护卫长，波提乏家里的这个一个奴隶吧，当然被升为管家了，是奴隶里面地位是很高的。约瑟在那个家里面受到波提乏的太太的引诱，那个波提乏太太要与他行淫，但是他虽然受了这个引诱，但是并没有上当，并没有这个跌倒，而是拒绝了。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跟三十八章的里面所记的这个他的哥哥犹大，和他去找妓女，然后这个跟他儿媳行淫这个事情，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OK，那么这个对比到底还有另外的什么意义呢？今天晚上我会讲一部分，以后呢会讲到更多的一部分。其实以前也都有提过。OK，然后呢，创世纪下来39章就是讲到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后，在波提乏家里，做管家，受诱惑，但是他不屈服， 拒绝罪恶，最后反而被波提法的太太诬告，说他去引诱这个波提法的太太，倒打一耙，结果因此约瑟又被下监，下监冤狱了，就是坐了冤狱。然后到了40章的时候，就讲了约瑟在这个监狱里面呢，又被人重视，又做了监狱里面的一个管理人员，很高的位置。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为法老的两个入狱的臣仆去解梦，解梦，他解得很准确，很准确。其中有一位这个酒正啊，他解梦说了这个酒正做的梦是他要官复原职。那个善长呢，要被杀。果然后来善长被杀，那个九正官复原职。结果九正出狱之后，竟然把约瑟帮他这个事情给他忘了。那么到了41章的时候，就讲到法老做梦，但是解不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呢，那个时候九正怎么样？想起来在监狱当中的时候，有个年轻人。这个约瑟帮他解过一个梦，所以因此在法老面前推荐约瑟，约瑟就得了这个机会为法老解梦，之后怎么样被升高，做了宰相，然后从42到43、44等等这几章呢，就一直到45就讲到，迦南地发生饥荒，然后雅各差遣他的几个儿子到埃及去提粮，然后在这个其中呢，约瑟怎么样试验他的这些弟兄，然后呢，最后与弟兄相认，最后把雅各一家接到了埃及，躲过了饥荒，所以到了46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说雅各带着全家下了埃及，然后雅各这一家呢，就在埃及的一个歌山地那个地方，在那里生活下来了，然后到49到50就讲到雅各最后去世，还有他去世之前的那个情景，到了50章呢，就讲到约瑟埋葬雅各，但是你发现了，这个约瑟的故事到了这儿，当雅各去世之后，约瑟的记载其实基本上也就停了，也就停了。圣经里并没有记载说约瑟，记载说雅各去世之后，约瑟在埃及又这个样，又这样又那样，没有，就基本上就是一笔带过，就讲到约瑟自己去世之后呢，也是被。葬回了这个迦南地，所以其实啊，这个故事呢，说回来还就是雅各就是上帝怎么样借着约瑟来拯救以色列一家的这个事情，像这个整个是一个这些章节讲的是一个拯救的一个故事，也就是说，神在。迦南地那个大饥荒发生之前，就已经差遣约瑟到先到埃及，然后把他升高成为那里的宰相，并且通过法老的梦，让他预备好怎么样来度过接下来的这些七个荒年，还有七个丰年，然后七个荒年。主要是要度怎么样度过这个七个荒年，那么借着这个约瑟，主要是来拯救这个以色列一家的，当然也拯救了埃及的这个百姓了。如果他没有这样一个预备的话，那么埃及人恐怕也不会知道怎么样在丰年的时候把那个粮食储备起来，然后度过那个荒年。整个的是上帝为了。保存、拯救以色列这一家，然后呢，通过这一家怎么样？是上帝的旨意， 能够进行下去，因为我们每一次，就像我们每一次查这个创世纪都要讲的，反复讲的，就是因为神在以色列这一家上身上有旨意的，因为救主要从以色列而出，耶稣基督啊，要是这个犹大家族嘛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整神通过约瑟拯救以色列的这样一个记载。那么，同时在这当中呢，约瑟的一生呢，他其实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也是预表耶稣基督。啊，预表的意思就是说，约瑟不是基督，但是他生活、生命经历的这个模式啊，这个模式是非常，就是就呃就非常的像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生活跟服侍的这样一个模式，就像一个耶稣来之前，他自己亲自来之前，那么约瑟就好像一个影子一样，来预表将来这位救主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为了这个，其实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人物哈。基本上旧约里面这些重要的神所重用的这些仆人，这些信心的这个伟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预表耶稣基督的地方。但是呢，其中像约瑟这样，非常全面而且精确的来预表耶稣的是比较少见的，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看有的，之前我们教会的孙牧师他有的有一个地方给他列了20多处，就是约瑟的生平怎么样来预表基督的。那么我这里呢列了将近20种，我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然后来大概15、16个，OK，肯定还有其他的了，还有其他的。那么我们可以来稍微来看一下，来过一下，这个，我想这样整个的一个，来看约瑟的这个生平，对我们不仅是对我们来学习今天的这个11节的经文，而且以后啊每一接下来这个创世纪接下来的这个每一章，你看这些内容也都要通过这样一个框架去看。这样大家才看得更加清楚一点，而不仅仅是说陷入一些经文的细节里面，那么我们稍微来过一下，看一看这个约瑟怎么样来预表耶稣的，预表耶稣的。好，首先呢，这个约瑟呢，是他父亲雅各的爱子，如果这一点大家要看的话，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有蛮清楚的哈。你看了啊，第三节说以色列就是雅各了，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OK，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我们知道雅各一共生了12个儿子，对吧？还有一些女儿了，其中有一个女儿的名字记下来就是底拿。那么在这个12个儿子里面，这里写得很清楚，他就特别的爱约瑟，超过其他的。这里呢，圣经里面在这里写的一个原因就是约瑟是他年老生的。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们从这个之前学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出来，因为并且因为约瑟是雅各最爱的那个太太，就什么呀？就拉结所生的长子。拉结总共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嘛，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悯。因为雅各是真爱拉结。 那么拉杰的姐姐莉亚嫁给他呢，是硬塞给他的，是岳父骗他让他娶的。所以，拉杰是他的真爱，那么约瑟是他所生的。这也是一层原因。其实还有其他原因，在这里没有明显，就是说约瑟这个孩子啊，他确实有他令人喜爱的地方，令人喜爱的地方。我们从他生平慢慢可以看出来，约瑟他是一个灵性非常的好，认识神，而且品格非常的高洁的一个人，非常的圣洁高尚的一个人。而且呢，他从这个经文细节里面呢，也其实也可以看出来，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听他父亲话的，听他父亲话的。比如说第二节里面有写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报给他们的父亲。他的父亲之间是有一个信任的一个关系，信任的一个关系。父子之间我想。他的父亲是比喜爱他，也信任他，那么他也愿意听话，去替他父亲来管理家里的一个事情，这个有点像管理他哥哥的这个一些事物，当他们做的不对的时候，他也愿意报告。那么这里我想肯定也是有雅各的差遣了，包括这个37章后面有讲到的，哥哥们去放羊。雅各会差他去怎么样？去找他们，这个去看看他们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的确也是一个，非常深得他父亲信任的，他身上的品格、品质等等，这些都是这个使约瑟得到这个雅各所爱的一个原因，所以他是很特别的一个孩子，深得父亲的心哈。那么我看到主耶稣也是天父的独生爱子，耶稣在地上受洗，使徒约翰为他施洗，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父为他做见证，怎么样？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爱的，对。是我所喜悦的，同时这个圣灵也是降临在耶稣身上，所以这个是三位一体，神的三个位格同时显现的一个场景，同时呢也是天父，肯定他的儿子，实际上有点像加冕了，因为主耶稣到地上来是要做王，有那么加冕，然后同时呢也是差遣他去侍奉。一个那样一个，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是天父的独生爱子，是他所喜悦的，是他所喜悦，因为他完全满足天父的心意，对吧？他完全无罪，他跟天父之间的这个交通完全的没有隔绝，从亘古到亘古，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除了在十字架上那一刻哈，那个一小段时间，是因为耶稣基督要担负人的罪，替我们因我们的罪受父神审判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分离，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就除了那一刻，他跟天父之间的那个关系是完完全全的。没有任何的隔阂的，是绝对的亲密跟完美。OK，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相似的地方。还有下一个我写了哈，约瑟其实是雅各这个父亲有意要立为长子的，有意要立为长子的。这里从哪里看出来呢？第三节说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做了一件彩衣，这个啊，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也都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因为雅各特别爱约瑟，所以给他 做了一件彩衣。那么这个彩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只是说因为他喜欢他，所以给他买了件漂亮衣服吗？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哈。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彩衣它也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也是一个身份的象征。那个彩衣啊，不仅仅是说颜色鲜艳，好看，而且它是一个尊贵的一个袍子一样的，长度应该到脚踝那里，脚踝那里就是很尊贵、很正式的，很漂亮的那么一件衣服。那么在当时的人，比如说他的哥哥要去放羊啊，要去地里干活啊。他们是不能穿这个衣服的。要干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短打，你要穿短的衣服，短的，那个不能，你那个下摆啊，衣服的下摆肯定不能到那个脚踝上，就是到脚跟上，那是没有办法干活。所以这件衣服给约瑟穿了之后呢，就是说他不是那个干活的人，他是怎么样？他是管理的那个人。他是管理的，他是有身份，是有长子的身份，要替他的父亲怎么样来管理家业的，管理家业的。所以呢，你从第二节里面也有看到说，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报给他们的父亲。然后，我们下一次查的时候可以看到37章12节，这里看到。约瑟的哥哥们往世间去放羊呢，然后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就打发约瑟往他们那里去，去看一看他们平安不平安。”就说这些事情，家里面的这些事物，雅各是要托付约瑟去看、去管理的，就是给他一个长，已经给他一个长子的托付，长子的一个名分。OK。那么，所以实际上雅各早就有这个心思了哈，早就有这个心思。那么这样一个心思，是不是是雅各偏心，就自作主张呢？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雅各所做的这个，要立约瑟为长子这个心思是，跟上帝的心意是一致的，因为怎么样？因为后来。这个第6节到第10节就看到约瑟做了两个梦嘛，对吧？做了两个梦。那么约瑟第一个梦就说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也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什么意思呢？哥哥们一听也就明白了，就说他要做他们的头嘛，因为别的代表这些哥哥们的这个捆呢、禾捆都要下拜嘛，那他做王了，做头了，要管辖他们的。OK，然后下一个梦，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那么什么意思呢？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们也一听就明白了。就是11个星代表这个11个弟兄，太阳月亮代表啊怎么样？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也就是说，那么做梦这个事情谁来决定呢？你说雅各再喜欢他这个儿子，他能让他做这样的梦吗？那不可能了，一个人不可能控制另外一个人的梦境了。那这个梦是谁让约瑟做的呢？那当然是上帝了。所以，连上帝都要指定约瑟以后成为长子，成为家里的这个头。所以，雅各在这个事情上面没有看走眼，没有偏心，没有做错，他所做的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只不过他自己可能当时都不是很理解，之后到底会怎么样来成就具体的这个事情。具体这个事情，所以他也责备他，但是呢，他并没有， 完全的就不相信这件事情，是一件，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因为刚才说了，他是了解他这个儿子的，他是信任他这个儿子，他知道这个儿子不会说谎，他是有品格的一个人，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一个人，是认识神的一个人。所以呢，这个事情虽然这个梦境啊，虽然他不完全的了解，但是他还是知道这个梦里面肯定有上帝的意思在。所以就把这个话存在心里，存在心里。OK，回到这里，所以约瑟是要被立为长子的那一位，立为长子的那一位。那么耶稣基督，我们也知道，他就是怎么样，天父的长子，天父的长子。好，下一个，约瑟是被神指定了的，要拯救神选民以色列的那一位，所以他做的这个梦啊。就有这个意思了，所以所以雅各他刚才说过了，他有心立约瑟为长子的，但是上帝通过约瑟最后把整家都救起来这个事情呢，他现在没有看得很清楚，没有看得很清楚。OK，这约瑟之后成为埃及的宰相。就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嘛。除了法老，他是最大的，以至于全家都要靠他来生活，来躲过饥荒，甚至见面的时候怎么样？你作为宰相，他们当然也向他下跪了。这一个要他要成为一家的这个拯救者这个事情，他们不晓得，但是上帝已经指定了，上帝就通过这两个梦已经定好了这件事情。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计划。不管他的弟兄怎么样嫉妒，怎么样不服，OK，但是上帝已经定好了，上帝已经定好了，OK。不管他哥哥，他的爸爸怎么不理解，现在还不理解，看不清楚，但上帝已经定好了，约瑟要做这个拯救者。那么，耶稣也是一样啊，耶稣就是天父所指定的。差派的那个唯一的救主就是他，不管当时这以色列人不理解，以色列到现在都不理解，他们绝大部分以色列人现在都不认耶稣是他们救主，不管他们怎么不理解，怎么不服，怎么嫉妒，怎么恨他，神的心意不会改变，神的心意不会改变，耶稣基督就是父所定好的。唯一的怎么样？唯一的救主，唯一的道路、生命啊，这个真理
睡了一个呀，玻璃杯。
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就是定好的，就是神的旨意，没有别人，就是这么一个，不是一群人，
不喝酒。
所以就是。所以就是啊，所以这个事情是人不能改变。人不管你不，如果你不服，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OK，好，约瑟也是这样，品格高洁，无可指摘，无可指摘。刚才有讲到这个。约瑟是自己是不和他的那个犯罪的哥哥同流合污的，他还要怎么样把哥哥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对吧？然后我们刚才也讲到他在埃及的时候，他不受那个波提法太太的引诱，而且还有一点呢，在圣经里面呢。约瑟是为数不多的，圣经里没有提到他生命里面有缺点的人。这个不是说他不是罪人啊。我们知道，除了耶稣基督都是罪人，约瑟肯定有他的缺点的，肯定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的。但圣经不记载，不记载这个约瑟有什么具体的过犯。这是比较少的，圣经里面有那么几个了，为数不多的。 但以理，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有什么过错。约瑟没有记载，约伯其实也没有记载他具体有什么过错。约伯记第一章里面说到约伯怎么样？完全正直，远离罪恶。这个在神的眼里都完全正直，那个是很难得很难得。那么如果还要想说谁没有过错，这就比较少的了，比较少的。不是说这些人，就是完美的，就没有罪人的身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们的生命里面呢，没有什么可以，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指得出来可以控告的这些明显的一些事情，这些明显的事情。你比如说大卫，你比如说大卫，他就比如说他那个杀了那个乌利亚，反正他太太通奸这个事情，就是他很大的污点，那圣经也不隐瞒。像这一类的，可以让人拿出来控告的，就可以指摘的，这些事情在约瑟的生命里面是没有的，是没有的。OK，所以他是一个品格非常好，当然是因为他认识神，因为他认识神，因为他，比如说他拒绝这个波提法太太的引诱的时候，他说：“怎么样？我岂可犯大罪？这样的大罪得罪神呢？”所以他不犯罪的原因，是因为他心里有上帝，他是敬畏上帝，他是因为出于爱主的关系，爱主敬畏主的关系，不愿意犯罪。OK，所以约瑟。他的生命里面是无可指摘的，无可指摘的啊。那么，耶稣基督是完全无罪的。当然，耶稣的无罪不是约瑟所能相比的，但至少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约瑟有什么的过错，他的生命是无可指摘。那么相关的哈。约瑟也是勇于揭露弟兄的罪恶的，他哥哥犯了罪，他要报告他的父亲。那么主耶稣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勇敢，他勇敢斥责他当时以色列宗教领袖的罪，宗教领袖的罪，为此人家就更恨他，要害死他。那么我想约瑟招他哥哥的恨，除了刚才讲的他的父亲爱他，要立他为长子，还有他本身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圣洁啊，还有勇于揭露他们的罪恶，让他们更加的恨恶。所以他的哥哥们对他的这个嫉妒啊，大家不要只是理解是有时候解经就是理解成把他这个整个搞成一个家庭关系的这个问题了，说这个雅各偏心啊，然后怎么对这一个儿子特别好。然后呢，就搞得人家别的这个兄弟不高兴。如果单单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弟兄们嫉妒他是还是有一些理由了，你就要怪到这个雅各头上去了啊，也估计约瑟自己要负一部分责任，他自己不低调啊什么。但是这个就是，如果是这样去看这个圣经的话，就把这个圣经的这个真正的意思给它偏掉了，不是这样的，不要把这个约瑟这个事情，看成那种家庭关系里面的这个问题，不是的。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嫉妒，刚才讲的这一系列下来，这个上帝指定的一个拯救者，OK，而且他自己是爱神敬畏神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敬虔而且圣洁的一个弟兄，他勇于揭露兄弟们的罪恶，是因为这些使他的哥哥们对他这个生出一种嫉妒和恨，甚至要把他除之而后快。他不是一般的说，你多给一个弟兄一颗糖，多给一点东西那种嫉妒，他们恨他到一个地步，要把他杀死了，要把他杀死了。这个跟耶稣所遭遇的是非常相像的，非常相像的。就是在下面是我 我也提到一点说，那个耶稣被以色列宗教领袖们是嫉妒的，这是圣经里面直接说的，说比拉多知道这些人把基督切到他的面前，是因为他们嫉妒他。那么嫉妒是因为耶稣比他们更富有吗？多一点这个衣食住行方面的这个财富吗？不是，是因为他的生命的圣洁，而他勇于吃的罪恶，勇于吃的罪恶。OK， 好，大家要看到这些方面，这是真正圣经要我们来看到的。所以从这个上面，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去明白，耶稣的这个品质以及他的遭遇。为什么这样？好，下面的一点我也列了一个，他说愿意谦卑和低于他的人相处，这个不太容易看出来。在第二节这里有一点不是很明显，他说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毕拉续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哎，为什么这儿提到，偏偏要提到他的两个妾的儿子们藏在一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般来说啊，像这种好几个太太在家里呢，正房的妻子哈，比如说这个莉亚拉姐所生的孩子呢，地位上心理上是会高一些，他们一般情况下是比较会看不起这种妾所生的儿子们。但是约瑟却愿意跟他们什么呀常在一处。这里面多少反映出他其实约瑟还是谦卑的人，要谦卑愿意跟他们相处，并没有好像摆架子。这点不是特别明显了，不是特别明显，大概能看出来。所以我在这里就列了一个，就是愿意谦卑和低于他的人相处，那么主耶稣当然也愿意谦卑的接受罪，接近罪人。也就是说在这里也是提醒我说，约瑟并不是因为得了彩衣而被他父亲所爱，所以他就趾高气昂那种人，他不是那种人。 OK， 好，下面一个哈，被弟兄嫉妒了，被以色列宗教领袖嫉妒，这个刚才已经提到了，被嫉妒，被他弟兄仇恨，不仅仅是因为得了一件漂亮的衣服而已，不仅仅是因为他父亲有心，那个偏心哈，说他父亲偏心，有心立他为长子，而是更多的像我刚才讲过了，因为约瑟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约瑟的这个品格，约瑟的勇于，吃的罪恶，不同流合污，这些东西，真正让他弟兄对他恨之入骨，对他恨之入骨。OK， 所以不管他是不是这个真的很有品格，能善于管理这个家里的事物，他们都不管了，反正就恨死他了。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的生命里面有罪恶，他们怎么样，他们喜爱他们罪恶，他们不愿意自己的罪被揭露。约瑟这种圣洁的生命跟他们的罪恶形成一个反差。所以我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到哈？那主耶稣也是这样的嘛？那么我们做基督徒的，其实跟随主的也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从新约，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致的。好，被哥哥出卖，对吧？被同父异母的哥哥，同胞了，出卖，那个耶稣被同胞出卖的，这些出卖他的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其实也可以说就是他的兄弟嘛，同胞兄弟嘛，对吧？被他的亲人出卖的，这个抓起来，抓到这个比拉多面前，如果不是他们把他抓到这个外邦人的那个殖民压迫的罗马人面前，这个比拉多还不会找他的。 所以 是被同胞出卖，甚至被他的一个门徒出卖。好，下面一点就是为义受苦，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约瑟的被卖，然后在埃及受苦，包括后来坐牢，这些事情里面都不是因为他的错，不是因为他的错，是因为刚才我说的，他是属神的，他跟上帝有个很好的关系，上帝指定了要他怎么样，让他来做一个拯救者，他是上帝拣选的所要用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因为跟随上帝的关系，他的生命圣，他的圣洁，因为这些的关系，他是为义，为神的国和神的义来受，受被人嫉妒，被人陷害的，被人陷害的。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一点啊，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受苦，常常是这种受苦。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了很多这种属神的人的受苦，跟一般人的受苦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们在世界上会有碰到很多苦难，很多时候是因为怎么样，我们自己的错受苦，或者因为别人的罪受苦，或者因为自己的罪而受苦。那圣经里面还有一种特别的受苦，就叫为义受苦。那么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了，从旧约到新约，约伯的受苦就是为义受苦。所以约伯记常常就说约伯记是关于受苦的一本书，对的，这种说法没错。但是呢，还要进一层，是为什么受苦？是为什么受苦？约伯不是因为自己犯错犯罪受苦，他是怎么样？上帝要在他的身上得着荣耀而受苦的，他是要经过上帝所允许的击打，在整个过程里面不丧失对神的信心 OK， 从而有了荣耀神，要为这个事情来受苦，这叫为义受苦。但是他的三个朋友不理解所以他的三个朋友就是在这个属灵的，他们没有眼光嘛，看见一个人受苦，他自然他推出来就说肯定是因为你自己的罪受。所以三个朋友在那里讲半天让那个约伯更加受苦，因为他们完全不理他，不理解他，指责他，说你一定是自己犯了错犯了罪，所以神击打你，你一点都不冤。OK， 最后神怎么评价说，约伯的三个朋友议论我不如约伯，不如约伯。所以这一层大家一定要看到，一定要看到。然后就是约瑟，对吧？约瑟的受苦是为义受苦，还有谁的受苦呢？大卫，大卫在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那个十几年的苦。吃的苦头也是为义受苦，不是因为他错，他没有错，他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他要做以色列下一个王，对吧？然后因为他怎么样，上帝祝福他，他跟随上帝，他忠心的为主打仗，你看他杀哥利亚，他是凭着信心去打的，为了神的荣耀不顾性命。因为这些被扫罗所嫉妒追杀，那些年里面所吃的苦头是为义受苦，不是因为他犯罪，不是因为他犯罪。 OK， 所以这些方面呢，这些方面其实也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一位最为义受苦的最高峰，就是我们的主，他完全无罪，在地上怎么样却被人嫉妒被人伤害，是因为他要完成神的使命，他要完成父神的旨意，他要为人怎么样，为人的罪吃这些苦头，吃这些苦，他是为义，神的国和义的缘故。 因的缘故。OK， 所以这一些的受苦啊，这一些的受苦，我们要看到这个圣经里的模式。那么神号召我们怎么样，也是要背起十字架嘛。所以十字架里面肯定有受苦的成分嘛。那是为义而受苦。但愿我们的生命，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包括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若是有一些苦头吃了，希望这里面都是为了主的缘故吃的，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而吃的这个苦头。这样的苦越多越好，这样的苦占的比例越多越好。求主怜悯我们。好，下一点就是说，约瑟是受诱惑却不跌倒，受冤屈却不苦读，对吧？受诱惑，受波提法的太太诱惑，他没有跌倒，没有跟他一起去犯罪，他跟他的哥哥们在一起，他没有跟他们一起犯罪。然后呢，他受了冤屈啊，他大概有13年的时间，就是被卖，他被卖的时候大概17岁，他当宰相的时候大概30岁。这些年里面受了那么多苦头，但是里面并没有记载说他有埋怨上帝、有苦读、有恨恶别人的地方，恨恶别人的地方，这个是他信心的表现。你看他在监狱里面出监之后，他照样为法老解梦的时候，他也说：“谁能解梦呢？肯定是只有神呐。”才能解这个梦。然后呢，当他与他哥哥相认的时候，后来他的哥哥就是在他们的父亲去世之后，非常害怕嘛，他们怕那个约瑟报复他们。但是约瑟说怎么样？说你们原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旨意却是好的。所以他后来善待他的哥哥们，并没有任何的报复。就他里面对神没有一个埋怨，对人也没有，因为他们害了他，没有一个苦读，一个仇恨。这个是上帝在他心里面做的很奇妙的工作。那主耶稣当然是受试探却不犯罪，却不犯罪，因为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完全信靠上帝，这是下一项，这是原因了。他们这个约瑟之所以能受诱惑却不跌倒，受冤屈却不苦，他是信靠他明白神的旨意，而且相信神的旨意必然实现。所以约瑟哈，你看了哈，约瑟做了2个梦，为什么要讲出来呢？为什么要讲出来呢？有的人可能觉得，你这讲出来，你不是嘚瑟吗？这个东北话说，你讲出来，你不是要更让你的哥哥们恨你吗？怪不得他们要把你除掉，你这不是？你们偏要自讨苦吃吗？那么为什么要讲出来？为什么要讲出来？因为这2个梦约瑟得到之后，他心里面是清楚的，他是相信上帝要在他身上成就的旨意的。这个并不是说他就借着这个事情来骄傲或者怎么样，这是因为上帝要做，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才能。或者运气好，或者怎么样，这是神要在他身上所完成的这个这样一个旨意，通过梦告诉他，他明白并且相信，他愿意告诉别人。而且啊，我们可以想象，在他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吃了很多的苦里面啊，这2个梦，就是我们或者换句话说。这2个梦里面所启示的上帝对他生命的旨意，他凭着信心领受，使他支撑下来的，使他支撑下来的。所以他对于上帝的启示啊，他是有一个信心在里面的。他是相信上帝有一天一定会让他升高，会让他升高的。因为神给他的这个启示不是随便的，不是随便的，他不是把这个梦当做一个随便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对上帝的启示， 这样一个信心，对神存在他身上的旨意这样一个信心啊，使他可以怎么样，受诱惑不跌倒，受了这么多年的冤屈呢，却不苦读，到最后也不恨恶他的怎么样，不恨恶他的哥哥们。因为从一开始神就给他这样一个启示，而且他从一开始就凭着信心领受，并且忍耐着，直到神有一天一定会实现他的旨意，让他升高。神会荣耀他的，会荣耀他的。那么，主耶稣在地上不是这样吗？他在地上受了那么多的苦。但是希伯来书里面说的怎么样？他看见将来的荣耀，就轻看在地上的这个苦楚，对吧？这个苦楚，像保罗也说了，地上的这个苦楚跟天上将来上帝要给我们的荣耀怎么样，就显得自暂自轻的，因为将来神要给我们荣耀是极重无比的，极重无比的。所以这里面我们是要看到神在。这个约瑟身上的旨意，并且他凭着信心的接受这个旨意，我们也是要一样的。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这个为着他的缘故背十字架、忍耐、吃苦。但是有一天怎么样，他会升高我们，会让我们得到天上的荣耀。那么我们因信而活，每天这样的这个日子，就是靠着这种的信心，这个盼望，还有这个对神的爱，而走的，而向前的呀。那么，约瑟也是这样的过来的。好，下面一点，其实啊，约瑟也是死里复活了，你可以这样讲。当然，他实际上没有真死了，但是对于他的家人来说，他已经死了。你看，当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然后呢，骗他们的父亲说，这个约瑟是不是被，田野的那个野地的野兽给吃掉了？他的父亲真的以为他死了，所以怎么样就哀哭啊，非常的悲伤，就绝望了，认为他死了。那么他们的哥哥们呢？你如果看42章的时候，这个流便哈就回忆起当年的事情。42章22节，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所以连他的哥哥们把他卖了之后，那多年也是没有音信嘛，也是认为他应该就是死了，应该就是死了。所以对他的家人来说，他就是死了。”但实际上，他还活着，他还活着。那耶稣基督呢？是怎么样？他死了，能复活了。但是以色列人里面多少人都不相信这件事情，就是极少数的人。当年一样，现在也是一样，根本不认为哪有死里复活这回事儿，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对于这些以色列人说，或者是说，耶稣基督肉身的这个家人来说，他也是死了，他也是死了，但实际上他已经复活了，复活了，显现给那些有信心的人看了。有一天，其实也会显给那个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好，那么整个来说哈，你可以上面整个的这些总结来说，是一个由高降卑，后被升高，先受苦后得荣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对吧？约瑟先是在家里地位很高嘛，他爸爸爱他，要立他为长子，给他彩衣，给他尊荣，准备就是差不多接管这个家族的这个家长的这个位置了。但是呢，却被降卑。被卖，甚至后来入狱，但是神的时候到了，他就被升高，升为埃及的宰相。他是先受苦后得荣耀。那么主耶稣不也一样吗？ 他原来是至高的神，但是他怎么样？他当然跟主耶稣不一样的是，主耶稣是自己愿意来降卑的，降卑的，但是也是由升高降卑，这个奴仆的样式，这个是腓立比书二章里面讲得很清楚，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后来怎么样被升高，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也是先受苦后得荣耀，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 OK， 这个是圣经里面整个对基督的这个预表非常非常清楚。还有谁啊？其实大卫不也是一样吗？对吧？他也是先降卑啊，他是已经被神借着这个撒母耳高立为王了，以色列的新王，但是呢他要先降卑，被扫罗追杀，苦得要死，这个命悬一线，最后怎么样受到了神把他升高，把他升高。摩西其实也是一样，摩西也一样，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做王子啊，很高，但怎么样也要把他降下来，这个在旷野里牧羊40年，后来再把他升高。所以这些模式，其实约伯也有这样一个过程，约伯也有这样的过程，本来是很好的，这个各方面都成功人士了，我们说神很祝福他，他自己也是非常正直嘛，这个无可指摘。但是什么？他降卑，最后还是升高。你看那个约伯记最后一章的时候，他升高的时候得到是长子的这个奖赏，得了双份的，所有都得了双份的，子女其实也是得了双份，当然是又生了，后来那个生了10个，没有生20个，是因为之前的10个都活在神的面前了。所以圣经里面它有这样一个模式，它有一这样一个模式，就预表我们的救主是要为人受苦，然后神把他升高。那么我们在地上学他的榜样，其实也是要这样的。我们在地上，你真的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是会经历很多的苦难，被逼迫，这个背十字架。但是有一天，神会将我们升高，不一定在地上，不一定在地上，但是在神那里，我们会得到荣耀，他会荣耀我们。好，下面其实还有几点呢，就是后来的这个拯救，这个是很，圣经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这个是非常非常精妙的一个事情。约瑟他是第二次与弟兄相认的，什么意思呢？如果大家后面这个创世纪接下来读42章啊43章，看到他的几个哥哥们有2次下去埃及买粮食，要度过饥荒。第一次的时候下去的时候，约瑟并没有向他们透露他的真实身份，而是第二次下去的时候，带着便雅悯下去的时候，到埃及的时候，约瑟才与他们相认的，才与这样相认的。那么主耶稣呢，也是再来的时候，将要被以色列人认出，他们现在认不出来，他们现在绝大部分，这个作为一个整体啊，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整体，他们是不认耶稣基督的，但是将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那个像撒迦利亚书里面所预言的，他们要怎么样？要认出来他们当年所扎的那一位，他们要认罪悔改。那么这一点，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有一个确认，就是第二次相认这个事情，这是很有意思。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提到约瑟不多，好像只有4次。好像只有4次，主耶稣自己 应该是一次都没有提到过约瑟的事情。但是呢，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有一位殉道的，有一位执事啊，其实也是新约教会第一位殉道的弟兄，斯蒂凡，当他讲论向以色列人做一个讲论的时候，就是在他被石头打死之前，他讲到了以色列的历史，然后讲到了以色列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人物祖先呢，其中提到约瑟的时候，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九节这里就讲到约瑟哈，他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就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然后第十三节就有意思了，他说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你说约瑟这么长的生平，斯蒂凡也就几节了，第九节到大概第十五节，有这么个六七节，就要讲完他这个事情。里面偏偏在第十三节里面加了一个特别的细节，说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你说涤粮下去总共两次，偏偏要提出第二次跟他相认，这种细节啊。那不是随便的，圣灵感动这一个斯蒂凡讲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有意思在里面的。约瑟第二次与弟兄相认，耶稣也要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的家人以色列人才能把他认出来，才能把他认出来。好，然后怎么样？约瑟是怎么样？被升高，到了埃及的宰相，去可以怎么样？可以拯救世人呢？帮助以色列一家度过这个饥荒，不至于饿死。他也帮助了埃及的百姓啊，可以度过这个难关。耶稣基督是被高举之后怎么样？被举起来，但他是被从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拯救世人。最后一点就是说，约瑟被升高之后呢，他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在他上面有一个比他大的，就是怎么样，埃及的法老。耶稣被升高之后呢，当然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他与天父是同尊同荣的，但是在这个功能上面功能性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排的顺序啊，三个位格还是父子灵嘛，他是在坐在父神的右边的，父神的右边，呀，这个跟约瑟也是蛮类，也是有类似的地方的，也是有类似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个。这个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影子，就是所谓的预表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为人受苦受死，然后被升高，这整个的事情啊，它不是偶然的，它也不是主自己突然想出来的，这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好了，就是要指定这样一位救主啊，来拯救他，这样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神在耶稣出生之前，那个约瑟那是多少了，也公元前 1900年，2000多年了，对吧？差不多2000多年，因为摩西那个时候差不多1900年前后，1500年。摩西那个时候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那么约瑟那个时候差不多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提前2000年就来这样做这样的一个预告，一个预告，知道将来有一位救主，有拯救者要出于这个雅各的一家，他是这样子要为我们。由膏降杯，然后为我们受为为义受苦，为我们受苦受死，然后被神升高，先受苦得荣耀。这些事情让以色列人在这么多年学习圣经的时候，他有给他一个预备，给他一个功课。所以以色列人在耶稣来了之后，拒绝耶稣基督是没有理由的。当他们真正明白他们这么多年所念的旧约圣经的时候，他就应该认出来，应该认出来。OK，好，这个是整个的对约瑟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概览了，或者英文说是 bird eye view，从上面整个的来看，那我们之后一个星期可以看的。可以看，再看的仔细一点哈。最后呢，今天要学的经文其实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了，这差不多了。我再稍微有几个问题稍微提一下。1到2节与以扫后代激烈的对比哈，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之前一章就是创世纪的36章，也记了以扫的一些后代，那是铁明带我们学的。那个讲到以扫他们，因为都是不信主的嘛，这些后代记得好像挺风光的，后来哈挺发达的，而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包括他的儿子这个约瑟还在这个埃及受苦呢，等等，但是你看到1到2节里面讲了，就告诉你呢。就开始详细的记这个雅各的，他们家族的这个事情了。那么跟之前的对比呢，显然就第一个就是详细了很多很多。那么以扫的这个后代，也就是半章嘛，一章半章就36章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记的这个雅各的家，特别是以约瑟为中心的这个，刚才讲过了，从这个37章一直就记到50章。而且这里面这个详细的程度啊，而且你看这个，我刚才那个跟大家一起过的，看到从他身上看到将来这位救主的影子，就说神在他拣选的人，在雅各的身上，在约瑟身上，他这个心意是极其美好的，他的心意是极其美好，他们生命的一个意义啊，因为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是远远超过那些在世界上发达的那些人，他们可能是很发达、很富有、很享受，但是却是不被上帝所用的。但是像约瑟这样，虽然很受苦，但是将来要得着荣耀的，他的身上也甚至印出了那个救主，我们主耶稣的品格。他在天上，约瑟在天上是很荣耀的。因为他在怎么样，在神的旨意里面有份，被神所用。OK，所以地上这点苦楚就算不了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啊。好，那么刚才说的那个第三节讲才艺代表长子的身份呢，因为他的长度到脚踝，还有他的这个代表的身份，不仅仅是漂亮而已了，代表这个雅各其实想要把他立为长子，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么哥哥们不合理的嫉妒，刚才已经讲了哈，他们嫉妒不是不合理的，不是因为雅各偏心，而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上帝的旨意，他们生命里面跟是有罪的，跟神的关系很远。OK，那么首先他是不服父亲的安排，对吧？ 就是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这个悖逆嘛，不孝顺父母，对吧？不符合不服父亲的安排。另外一个呢，他更是违背神的旨意，因为雅各所做的实际上是跟神的旨意是相一致的，相一致的，不是他个人的一个偏心。刚才已经我们已经讲过了，已经讲过了。所以哥哥们，这个不是因为家里一般的弟兄，这个我们说因为父母这个做了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啊，这个所以造成了一种家里的争斗，不是那么简单，它里面有明显的这些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在里面，这个意义在里面哈。好，四到十一节刚才也已经讲过了，这约瑟呢，他对他这个梦境啊，他不是说哎呀我这个我看到他们已经看我这么不顺眼了，所以呢这个事情我就不讲了，免得惹他们愤怒。这个神的旨意这个事情上面他是要说出来的，以显明神的旨意，而且也显明他对神旨意的一个信心，他知道神，他相信上帝要成就这个事情。他其实也是告诉他的家人说，将来上帝要成就这个事情，要成就这个事情的，这是关乎整个家族的这个前面的这个路的。这个路呢，所以他是有点以的确是以长子的身份，一个家族，以家族其实基本上是一个以一个家长的一个身份来宣告这个，这个就是家族将来的这个道路嘛，家族将来这个走向嘛，对吧？对啊，所以这个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命定，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地位，上帝拣选了他要他完成这个事情。所以就像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说他为了不惹人怒，对吧，他就闭嘴好了，他就不告诉人家他是弥赛亚，你们要来信我，不声不响就好了，不声不响不惹祸，呵呵，不声不响他可以过一个平静。那 但是他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完全违背了父神差他到地上的那个旨意了，他必须讲，必须通过他传道啊，他医病，他赶鬼，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讲，他宣告他的身份，要人来相信他，要人来接受他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人才有出路，才能得救。就像如果不通过约瑟，雅各这一家就得在饥荒当中灭亡了。如果不通过耶稣基督这个唯一的这个拯救的道路，人类就没希望了。那么耶稣必须讲，人家就肯定会恨他，要处置后快。所以这个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无法调和的。但是主耶稣为了完成使命，他也必须去背这个十字架，一直要走上这个哥哥他。所以他在这里面是有这样一个这个意义在里面的。那么对他的兄弟来说，他们要做一个选择，正确的选择就是明白神的心意并且要顺服，但是他们没有，他们选择了违背父亲的意思，违背神的旨意，要把这个弟兄给害掉。结果呢怎么样？人土话说人算不如天算，他们的恶行偏偏就成就了神的旨意，偏偏就成就了神的旨意，就是恶人下手要害这点，其实我应该加到这个里面，这也是相似，就是恶人要害反而成就了神的旨意，要害他们要害约瑟，却把约瑟送到了埃及，就是成为他走这个成为这个通向埃及宰相这个宝座之路上的这个一步。那么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被他的同胞所害，却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因为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他一定要成为这个神的祭物，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这些人想要害他，却成就了神的旨意。 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在这个里面要看到上帝的安排，看到上帝的安排。我们的眼光不能只是这个现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偏心不偏心的问题，这个远远超过这个这一层面。好，最后给大家几个问题和挑战，大家回去想。那么上帝设立耶稣基督为人类的唯一的救主，跟他讲到的就是指定就是他。那么为何大多数人不服啊？约瑟的这个弟兄里面，对吧，这个多少啊，10-1啊。这个便雅悯咱们不说，便雅悯应该对他这个便雅悯应该那个时候还小，谈不上对他有什么恶意，但10-1，对吧。其实基督徒在这个地上这个占的比例，人口比例里面是少数，多数人是不服的，多数人不服的，多数人是不愿意接受上帝所安排的这条路。神说只有这条路，人的什么德行啊，其他的宗教啊，这些都不能救，社会这些东西都不能救，就是耶稣基督一条路，人不服，你能服吗？因为上帝已经写明了，指定这么一个人来救，不是一群人，也不是什么一大堆这个神佛，就是这么一个人来救，你能接受吗？那么相应对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安排，包括顺服权柄和威仪受苦，我们能服吗？我们能不能服？很多时候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模式啊，告诉我们很多时候神要兴起一些事工也好，神要带领神这个子民也好，造在属灵上一些突破也好，他常常是通过兴起某一个人来完成的。你就一路你就看下来嘛，创世纪学到现在，他是拣选谁啊？洪水之前拣选挪亚，对不对？后来拣选谁啊？亚伯拉罕。这么多人，他就呼召他，从他这样这个兴起，一个信心之父。然后呢，以撒、雅各，对吧？以实玛利不行，要以撒。以撒的孩子里面，以撒不行，就是要雅各。雅各这么多孩子里面，你在这个事情上面啊，在这个把这个家族整个的在埃及保存下来这个事情上面，他就要兴起约瑟，就要兴起约瑟。后来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就要兴起摩西。那么兴起摩西的时候呢，还是有人不服的。就像那个兴起约瑟的时候，他的哥哥们不服。兴起摩西的时候，大家如果对圣经比较熟一点的话，谁不服啊？有一群人起来，先是他的自己的姐姐对他不服，自己的姐姐跟那个哥哥哈，那个其中有一阵了，那个有一次，米利安跟那个亚伦起来要造反。要那个不服摩西的权柄，结果上帝亲自出手，要让米利安生了大麻风嘛。后来还有啊什么呀，可拉一党起来说，摩西为啥你当头呢？我们不得也是这个，对吧，都是神的子民嘛。他们不服上帝的分配，不服上帝的分配，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摩西的地给摩西的地位是这样，给你们的分工不同，他不服。结果怎么样？神审判他们，开了地的口，把他们给吞了。后来兴起撒母耳，对不对？老百姓也不服，到了后来也不服撒母耳，说你的找借口就是你两个儿子有问题，你们给我们立王，对吧？后来又兴起。大卫，兴起大卫的扫罗不服，是不是？扫罗家族不服。所以你看到呢，神做事的方式就是在 这个神子民的团体里面也好，他在要做一些属灵的侍奉，要进行一些突破。那个时候，他用的不是一个民主制，他不是用的一个委员会，他是要拣选，差派某一个人，这种是属灵的带头人，这个属灵的领袖。神有旨意在他身上，神有旨意在他身上，他要带领这个带领做突破的工作的。所以这种时候，我们能不能看清，能不能看出来，愿不愿意顺服？你比如说教会里面的一些次序，要不要支持？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挑战，人是很不容易看清楚，而且来顺服的，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一些也都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挑战，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今天晚上就跟大家，这个分享到这里哈，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分享的。